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他。那么在过去这个礼拜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女生的厕所有声音所以我就打了电话给敏欣，然后我们就想要去找出这个原因，然后我把那个电源也切掉了，还是有声音。然后我跟那个 Pastor Kenny 我们就爬到楼上去看，还是有声音所以我就问敏欣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最后呢，他跟我说他听到的声音是马桶的声音，所以我才是去 check 那个马桶真的是马桶，因为那个是 不一样的马桶，是会有声音的呀，所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人如果凭自己的直觉呢，就会觉得是风扇的声音，所以一直在找风扇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但是不是所以感谢主让我们顺利的完成，没有再折腾了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敬拜主啊！你实在是那位奇妙伟大的神，你是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的神接下来我们也继续用你的话语来敬拜你，也求主你来帮助带领我们，不但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能够照着主你的心意而行。求主来带领我们下这段时间，我们将来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今天主要传讲的信息是神掌权陈洪博教授不是陈厚博，不要听错了他在7700个遇到故事这本书里面呢，提到在1950年3月1日当天的晚上7:30的时候呢，在美国的一所教会是他们诗班练唱的这个时间，牧师跟师母还有他们的女儿呢，那么在准备要去教会之前呢，他们的女儿突然发现他女儿那个衣服弄脏了，所以呢就去帮他的女儿换衣服呢，因此就迟到了。还有一个高二的学生呢，他因为要做作业再解一道几何题还没有解完，所以就也是晚了几分钟到这个教会去似乎他平常呢总是会准时的到教会去。另外还有一对姐妹他们因为汽车没有办法发动，所以呢也没有办法准时赶到教会去。另外还有一位苏太太，她因为她平常都习惯是会早到教会的，但是那一天因为她顺道去帮他妈妈做一件事情，所以那一天他也是晚到了。还有一位弟兄睡过头了然后也是迟到由于种种的原因，所以那个诗班的成员呢一个一个都迟到了。结果当天晚上在7:25的时候，教会因为瓦斯漏气发生意外的大爆炸那么由于所有诗班的成员呢那一天同时迟到了，所以呢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意外伤害。当他们不谋而合的迟到以至于躲过了那一次的灾害的时候呢，那么许多人都认为这不是巧合的事情，乃是神对他们奇妙的眷顾。我们没有错，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位奇妙的神，他的确能够保守那些信靠他的人免于遭受一些的灾害。但是呢，在2007年4月18日在土耳其呢，有三个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呢被人杀了。那么在这三个受害的基督徒当中呢有一个名字叫做 Nekati Aydin， 他是马拉提亚的一位牧师。他原本在那一天的早上呢是可以不用到办公室去的，因为在这个之前呢他有10天出差在外，所以他刚刚回到家里他的太太呢希望他在家里面休息，但是呢他却坚持 一定要到办公室去啊，所以呢就因此也遇害了。如果那一天早上他不坚持到教会去，或者他不要坚持早上去，他晚一点再去，那么就可以躲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啊。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三个啊为主勤奋做工的人啊，这三个人包括一位德国籍的宣教士，还有两个改信基督教的土耳其的公民。那么他们啊一起在那里，在这个以回教为主的国家里面呢，为主辛勤的做工。但是我们看见似乎他们却没有得到神特别的保守啊。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又要怎么样来解释这件事情呢？难道神没有能力吗？难道我们的神没有主权吗？啊，没有在啊土耳其这个地方掌权吗？啊，当然都不是啊。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啊有过这样的经验，同样是神所创造的人，却是有不同的命运啊。不但是未信主的人如此，连信主的人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的基督徒凡事顺利，好像啊遇到困难也可以迎刃而解，但是有些的基督徒呢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啊，不但事事不顺利，而且呢可能每况愈下啊。当你是前面的那个幸运的基督徒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神很好，信主很好，感谢主。但是如果你是那后面的那一位基督徒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主不看顾你呢？你会不会觉得主对你不公平呢？啊，那个难，但是我们的主真的是啊不公平的主吗？真的是会偏待人的主吗？在我们今天所读的《使徒行传》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有两个极端不同情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十二使徒之一的雅各被希律啊雅基帕一世给处死了，然后他又把彼得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要等过了逾越节之后呢才把他抓出来审判，当然结果也是死刑了啊。但是呢我们看见神却派天使啊从监牢里把彼得拯救出来。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不同的待遇？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会不会想说，一样都是主最亲近的门徒，一样都是被希律所逼迫，为什么神只拯救彼得，却不拯救雅各呢？是不是主偏心了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路加记载的这两件事情，但是他却没有告诉我们原因，他没有告诉我们神为什么会这么做。即使在我们信仰的生活里面，我们不时的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同样是信主的人，但是遭遇却是不同。有的人在遇到灾难的时候会得到神奇妙的拯救，有的人却是没有。难道啊神啊有能力拯救人，有能力拯救这个人，就没有能力去拯救另外一个人吗？啊，当然不是。因此呢，虽然说我们的确会看见神啊对待人的方式呢会有所不同啊，会处理的方式不同，但是这并不表示神偏待人。我们只能说啊，神在每个人身上的旨意有所不同。因此呢，不管如何呢，我们应该要相信神是不会偏待人的，神也是掌权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即便是当我们遭难的时候，我们都要相信神是掌权的啊，不用害怕。那么在这里我们怎么看出神是掌权的呢？啊，在这里我们从神掌管人的这个处境呢就可以看出神是掌权的。今天有些人以为只有当信神的人啊，凡事都顺利，都处在一个好的处境底下的时候啊，才是 神才是掌权的。但是事实上啊，就算信神的人处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神仍然是掌权的。因为神的掌权呢，不受人的处境的影响。不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而且在历世历代的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也可以同样的看见许多这样的例子。我刚刚已经提到过了，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雅各跟彼得，他们同是主耶稣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啊，十二个门徒里面，但是他们又是其中的三个里面啊，最亲近的门徒啊，他们同样遭受到希律王的逼迫，雅各却被处死了，彼得却得到拯救啊。我相信，当他们两个人被抓的时候，教会一定迫切的为他们两个人来祷告啊，教会会迫切的为彼得祷告，当然也会迫切的为雅各祷告。但是我们看见，不管教会怎么迫切的为雅各祷告，雅各还是被处死了啊。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就会质疑，神真的有能力吗？啊，许多人可能会怀疑神是否真的掌权啊，不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连他最亲近的门徒他都没有拯救呢？那么这里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的话，那么我会告诉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拯救彼得但是却不拯救雅各。但是呢，有一点我可以确定的是，神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呢，一定有他的美意才，并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也不是因为神没有掌权啊，只是我不知道这个原因，你不知道这个原因而已。讲到这里，你或许会想说，那我怎么能够这么肯定神是掌权的呢？啊，这个我们从神派天使将彼得拯救出来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神拯救彼得这件事情呢，显然是一个神迹啊。我们看见希律为了怕彼得逃跑，或者是怕被人家劫狱，所以呢，派了啊四班的兵丁轮番的在那里看守，每一班有四个人，两个人跟他手靠在一起，所以他如果要跑，也要带着这两个人跑，他要跑到哪里去啊？然后在监狱门外还有两个兵丁在那里站岗，所以他根本是没有机会可以逃跑的。就算有人要救他，也要跟这些兵丁厮杀一番。但是呢，我们看见他整个被救的过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连兵丁也不知道啊，不知道。因为这的确是一件的神迹，神如果能够如此奇妙的来拯救彼得的话，神当然也能够如此奇妙的来拯救雅各。所以虽然要拯救雅各，但是我们相信一定有神的美意在其中。就像我们之前看见斯提凡被人家用石头打死啊，这件事情在人看起来好像是悲惨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却是啊一件让教会能够更加扩展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斯提凡被啊打死之后呢，许多的基督徒因为怕受到逼迫，所以就逃离开耶路撒冷的地方。我们看福音就因此更加的广传到各个地方去，可见神的确是掌管啊这个人的处境的。但是呢啊，当我们在面对一些危难的时候啊，神未必会对我们施行拯救。就算彼得也是如此，如果神每一次都拯救彼得的话，那么他最后也不会被判处死。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因为神没有每次都来拯救我们，我们就说神没有掌权。虽然神未必每次都会来拯救我们，但是神对彼得拯救的这件事情，其实对 当时的门徒，甚至于今天的我们呢，其实都是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因为他让我们看见神实在是掌权的那一位神，他的拯救跟不拯救都是有他自己的美意在其中。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为某个人，为某件事，特别在那里祷告祈求，但是神没有照我们的意思成就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难过，我们也不需要去质疑神的能力因为神能够为我们打开一扇的门，同样他也可以为我们关掉一扇的门。所以不管是神开门关门都是神的主权，不管环境如何，我们都要相信神是掌权的神印度人的宣教士桑达信，过去呢，他不但曾经在尼泊尔那个地方去传福音，而且呢，他也曾经被禁止在某一个城市里面传福音，但是呢，他却因为继续在那里传道呢，就被抓起来。那么他们把他关在哪里呢？关在一个枯井里面枯井里面。那么他们不给他食物吃，打算呢要把他饿死然后他被关之后呢，他当然就在里面祷告。那么正当他祷告的时候呢，他突然听见上面有声音有人打开那个井的盖子的声音，然后呢过了不久之后就有绳子掉下来了，然后绳子的尾端还有一个套环，所以呢他就把脚跨进去，然后抓着绳子，然后就有人把他拉上去拉上去之后呢，他就赶快看到底是谁救了他，结果呢他看来看去呢没有看到有人他想会不会这个人呢救了他就赶快跑了就不见了就不想让他看见到底是谁救了他。但是呢当他正在四处张望的时候呢，那个盖子又突然盖回去了，而且又锁上锁这个我不知道如果你在场你会怎么去想这件事情是不是见了什么东西没有人在那里，那个盖子怎么会自己盖上去而且上锁那么这个信呢他当时只是在想不管是谁救了他，这个人做事确实太有效率了，连他看都来不及看呢他就可以做完了但是呢这个得到自由的宣教士呢回到城里面去呢，他又开始跟人家福音了，结果呢隔天他又被抓了然后被带到那个城市的首领城市的首领是一个祭司就带到那个祭司那里。那他们的想法也跟他本来的想法一样，是有人可怜他所以的把他救了出来。但是呢当他们在找到底谁有那口井的这个盖子上面的那个锁的钥匙的时候，那还有到底是谁可以拿到这个钥匙的时候，他们发现竟然那个钥匙一直在那个祭司的身上呢，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呢那时候那个信呢他就相信这一定是神派天使来拯救他，不然呢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呢在他的人生的旅程里面呢也不是每一次都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在这里我们除了可以从神掌管人的处境看出神是掌权的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神掌管王的命运呢看出这个神是掌权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希律是一方的一个霸主，但是他的生命并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乃是在神的掌控之中。神可以让他活有权位，神也可以让他死，让他失去这个权位但是呢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以为他只要讨好这个罗马皇帝，他只要讨好这个犹太人，然后他就可以稳稳的在那里做他的王所以呢他才会为了要讨好犹太人去逼迫这个基督徒而且呢他接受人给他的荣耀，他不把这个荣耀归给神，所以呢我们神最后把他的生命 把他的权位都夺走了。如果你去查历史的资料的话，你会发现路加在这里的记载呢，跟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呢有一些的出入。在这里呢，路加的记载描述这个希律是怎么死的，九天使然后让他被虫咬，然后就死了，好像他马上就死掉了，很快啊。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很简略的描述，他要传达的意思就是神判他死刑啊。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来看。那么如果根据这个约瑟夫的记载呢，那么希律呢，当时为了遵从这个罗马皇帝，所以呢他在该撒利亚呢举行这个竞技大赛，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出席。那时候希律穿着金闪闪的衣服啊，然后出现啊，所以有奉承他的人呢就说啊，愿你大发慈悲，我们以往敬你为人呢，从此以后呢则尊你为神，尊你为神。所以他就接受了大家这样的对他的奉承啊。然后呢，那记载还说到，在那时候他看见一头猫头鹰哦，在一根绳子上面啊，他觉得这是一个凶兆，然后突然肚子就痛，然后就被人抬进去，然后过几天就死了。这就是约瑟夫的记载。那么虽然这个两个记载有一点的出入，但是呢根据这个丁道尔圣经注释的里面所讲到的，虽然他们两个对这个事件的记载有一点的不同，但是呢其实他们记载的是同样的一个故事啊。在这里只不过路加他多加了一些的新的资料，他讲到这个希律跟沿海的推罗西顿的人有一些的争执啊。那么所以呢就是有这个争执，但是这些人后来呢跟这个希律要求和啊，希律也接受他们求和啊。那么他们相信这件事情一定是发生在那个大典上发生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两个事件本身并没有互相冲突的地方，只是他们把每个人记述的重点不一样。历史学家他可能把当时看到的所有的一些情况都写出来，但是圣经的作者是要把这个神所要给我们的这个意思呢传达出来啊，所以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的冲突。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肯定这个希律到底他死的真正的原因到底是如何，但是他的确是在当时突然一阵剧痛之后然后之后过几天病逝了。那么我们看见希律原本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要杀彼得的，对不对？但是呢却彼得怎么样，彼得被主的使者救了，希律却被主的使者给杀了。所以看见真正掌权的不是那位地上的王，真正掌权的是神啊。在这里我们除了可以从神掌管人的处境以及王的命运看出神掌权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从神掌管道的传播看出神掌权。那么我们看见希律原本透过这个逼迫的事情他想要做什么，他就是要拦阻这个福音的传播，他为了要讨好这个犹太人，所以他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看见他的确可以捆绑一些人好像可以阻止道的传播，但事实上对不起，这个神的道却没有因为他捆绑了一些人，他杀了人，他就可以让这件事情不继续传播。我们看见当那些传道的人越是受到逼迫的时候，这个神的道却越加的兴旺。所以我们看见当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神的道不但没有受到拦阻，神的道反而更加的广传出去不只是在初期教会是如此， 就算在今天也同样是如此，没有人可以拦阻神的道的传播，因为神掌权，神掌管道的这个传播。我们看见福音之所以能够一步一步的向地极传去，这就是神掌的一个明证，不然的话福音老早就没有了。其实很早以前这个福音就有很多人一直想要拦阻他，让他不要传播，但是呢我们看见因为神掌权的缘故，所以福音却越加的广传。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神掌权的这件事情呢？我们应该凡事对神信靠顺服来回应神的掌权。在这里我们看见当彼得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他在那里忧虑吗？他在那里睡不着觉吗？没有，我们看见他怎么样，他在那里安安稳稳的睡觉所以当天使来救他的时候，他怎么样？还要跟他拍拍他的肋，把他拍醒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来面对这件事情？因为他对神有一个信靠顺服的心，他相信神掌管一切，所以呢神如果要他活他就可以活，神如果要把他接回天家去，那么他也可以跟主回家他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所以呢他才可以坦然的来面对这个生死的关头。今天如果换成是你或者是换成我，我们会怎么样来面对同样的这个情况？我相信我们一般人如果在遇到这种情况呢，能睡不着彻夜没有办法睡觉在那里烦恼，可能烦恼都烦恼死了，不用被处死但是我们看见彼得竟然能够如此的沉睡如果不是他神的完全的信靠顺服，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人对一些事情会感到不安呢，都是因为知道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个结局到底会如何，或者是知道这个结局可能是不好的，所以呢就会感到不安。但是呢如果我们相信神是掌权的，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那么我们就比较能够来面对人生的一些的难处。因为既然神掌权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事情不在神的掌管底下，所以任何事情会临到我们身上呢，那么都是经过神允许才会临到我的身上的。所以呢神未必认同那样的事情，但是既然是神允许的，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在其中。至少我们可以相信在神的掌控之中在我们人看起来好像最差的会去见主面，但是事实上许多渴望见主面的人觉得能够早一点见主面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今天当然在面对这些人生的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看不见，不管这个环境如何，神仍然掌权，神仍然在他的宝座上坐着为王，所以呢我们就会忧，我们就会批评这个，我们甚至于可能会质疑神的能力。以前当五个宣教士在厄瓜多尔的森林被奥克族的印第安人杀了之后，那么许多世俗的媒体呢，他们就批评说这个宣教士工的不好对他有许多的批评。虽然呢这些宣教士的妻儿，他们对于失去的丈夫跟父亲，他们也非常的伤痛，但是他们的看法却跟媒体不同他们有的人甚至于留下来去完成那个他们的丈夫或者他们的父亲所没有完成的那个使命那么后来呢整个奥克族的人呢，那么都归信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结局呢，在这个事件发生的 当时呢没有人看得出来，根本一点迹象都没有啊，所以呢才会引发那么多的批评。但是呢在经过几年之后呢，那些宣教士以他们的生命所撒下的这个福音的种子呢，终于开花结果了，所以呢结出许多啊福音的果子来。可见那些宣教士的死仍然是在神的掌控之中啊，在当时啊并不是神没有能力来保护这些宣教士，其实那些宣教士他们是自愿被他们杀死，其实他们有枪，但是他们没有用啊，没有用，所以他们愿意透过这样的一个爱来感化他们，神也悦纳，所以神也容许这样的一个事情，借着这些宣教士的牺牲来感化这些奥克族的印第安人啊，让他们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就像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所记载的，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出许多子粒来。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不论遇到任何的事情啊，都不要惊慌，都不要上胆，因为我们信的神他仍然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呢我们只要对神存着信靠顺服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啊，我们相信神最美好的意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除了应该以凡事对神信靠顺服来回应神掌权之外呢，我们也应当凡事迫切向神祷告啊，来做回应。那么当彼得被囚之后，我们看见教会为他们祷告，而且是彻夜未眠的为他们祷告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彼得从睡梦中被啊这个天使叫醒逃出狱之后，他们都还没有在睡觉啊，他们在祷告，可见他们是多么迫切的在为彼得祷告。但是呢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祷告蒙应允之后，他们反应是如何呢？他们不相信，他们不敢相信彼得真的获救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那个使女，他说那个彼得已经站在门外了，他们怎么样？他们以为那个使女疯了，以为他太想彼得了啊，以为是啊彼得的守护天使。那么这个犹太人有这个观念，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守护的天，但是呢实际上圣经呢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啊，我们没有办法单凭这句话呢就建立这样的一个教义。那么在这里啊，从他们对彼得获救的一个反应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当时是多么矛盾。一方面他们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神有能力来拯救彼得，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怎样？他们又怀疑这个祷告所带出的果效，当神马上垂听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又不太相信这是一个事实。其实许多时候我们祷告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在那里为某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啊一定会垂听我们祷告啊，但是呢当神应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又接受不了，我们又在想会不会是巧合啊，刚好又有这样的事情啊。是不管如何，其实当我们愿意啊以祷告来到主人面前的时候，他也是乐意啊将他最美好的旨意成就在啊我们所祷告的事情上面。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那我们祷告是不是有点多余？反正神要成就的事情，神的旨意就一定会成就，我们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但是事实上，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许多的时候也包括一些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像是我们必须要为人代祷，像是我们必须要去向人传福音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旨意包括我们透过祷告与神同工这件事情啊。 更何况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某种的情况底下，神也的确会改变心意的。 Peter Forsyth 在他的著作 The Soul of Prayer， 就是祷告之心灵这本书里面呢，那么他就提到神的旨意会因为应允我们的祷告呢而有所改变。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在圣经里面的，以色列人在制造敬拜金牛犊的时候呢，神发怒要把他们灭绝，但是我们看见当摩西匍匐在地40昼夜为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神怎么样呢？在出埃及记32章14节记载，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可见呢，有些事情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是可以改变心意的。但是在这里说到神后悔呢，跟我们人后悔不一样。神后悔不是因为他像人一样会做错事所以后悔，神不会做错事在圣经里面讲到神后悔是一种拟人化的说谎他所要传达的是神的难过，或者是神的转意，或者是神改变对人的处置的方式他之所以会这样，是基于神对人的怜悯，而不是因为他之前做错了决定。但是呢，这也不是说每次我们祷告那么神都会改变心意，其实最终的决定呢，还是在神的手中。神有主权，神看什么最好，神就会为我们成就最美好的事情。今天许多人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所以就怀疑祷告到底有没有用，甚至于觉得这个神到底会不会听我的祷告所以有些人就不想祷告，或者就渐渐失去这个祷告的热忱。但是事实上，祷告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建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同工，我们通过祷告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与神同工，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心意甚至可以将我们的重担能够来交托给神。所以呢，如果神成就我们所求的，当然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神的旨意成全那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呢，我们所当做的事情呢，就是凡事迫切的向神祷告，然后把结果呢交托给神不管神有没有照我们的意思来成就，我们都要相信神有他的美意，神掌权，他一定会按照他最纯全的旨意来成就这一切。 John Payton 他是一个苏格兰的宣教士，他到这个南太平洋的New Hebrides Islands 去宣教的时候，那么有一天晚上，那有一个部落围住他的宣教的总部，他们打算放火烧了他的宣教的总部，然后把他跟他的妻子呢也给杀掉。所以呢，他们在那里彻夜惊心动魄的在那里祷告他们求神，祷告求神拯救他们那么一直到天亮他们惊奇发现那些人竟然都离开了，那些要攻击他们都走了。一年之后呢，那个部族的酋长呢信主了，所以呢，那个佩顿呢，他有机会呢跟他问说，到底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你们不是要把我们的房子烧掉吗？你们不是要把我们给杀了吗？怎么全部都走了呢？那个酋长就回答说，那些跟你们在一起的人是谁？那个佩顿说，屋里面没有人只有我跟我太太那个酋长说，没有没有，他们看见数以百计的大汉子，而且身穿放光的衣服，手里拿着出鞘的剑 他们好像围住了那个你们住的房子，所以呢，他们的族人没有人敢去进攻，因为太多人，所以呢，那时候佩顿他才醒悟过来，原来是神派天使保护了他们。但是呢，佩顿的人生的经历也不总是这样子的。他的第一任的妻子呢，因惨难而死。他的那个孩子呢，出生第十七天呢，也死了。所以呢，而且那件事情发生在他宣教的早期。那时候没有人安慰他，他自己还要亲手为他的妻子孩子来挖这个坟墓。但是呢，当他回忆那一段日子的时候，他说呢，神从来没有撇弃他。他说那位永远慈悲的神支持着他，让他将他所爱的儿女呢安放在一个安静的坟墓里。假如没有耶稣在那里，没有耶稣在那里跟他有团契相交的话，那么他一定会疯掉，他甚至有可能就死在那个孤坟旁边。但是因为耶稣给他足够的恩典，让他继续的留下来，留在那个地方，向那个地方的人传福音，所以呢，才会结出那么多的果子。弟兄姐妹，圣经里面一再的让我们看见，神是掌权的，这个事实，神掌权，但是不表示我们就不会遇到苦难，不表示我们的祷告每一项神都会应允，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看见神掌权的这个事实呢，其实就能够在一些患难里面呢，给予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给予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因为我们知道神掌权，所以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那么神一定会按照他最纯全的旨意来成全。所以呢，不管我们所遇见的、所遭遇的环境如何，那么我们都不用害怕，我们只要凡事对神信靠顺服，凡事迫切的向神祷告，这样一来呢，神一定会为我们做主，他一定会按照他最美好的旨意为我们来成就这一切。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是那位掌管一切的主，而且你也是那位爱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愿意来信靠你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接着祷告来寻求你面的时候，你就会来帮助我们，你不但会来安慰我们，而且你也会按照你最美好的旨意来成就这一切。所以我们再次 在你的面前一同来寻求主你面，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真的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能够看见你是那位掌权的主，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将一切交托给你，求主这样的来引导带领我们，好叫我们在人生的旅途里面，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我们都可以把它带到主你的面前来。我们相信主你一定为我们做最好的预备安排。我们这样的同心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